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Philip，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基辅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将尽快安排与俄罗斯总统会面。伊朗周五在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德国举行核谈判，并与华盛顿同时谈。特朗普在阿布扎比结束中东三国之旅，获大批投资承诺。美国众议员提出对台湾六项保证正式入法，并建议国会审查机制。英伟达要在中国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生产不受限制的芯片。日本企业业绩在特朗普关税打击下面临大幅下滑。美韩联合军演之际，驻韩美军司令表示，为应对中俄威胁，美军有必要继续驻扎在韩国。波兰周日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在亲欧候选人和崇拜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竞争。罗马尼亚周日总统选举，极右翼特朗普支持者西米昂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令欧盟担忧。请听新闻。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但无法保证直接会晤。特朗普最近几天一直在谈论与普京的会晤。周五他在阿布扎比表示将尽快安排与俄罗斯总统会面，但他明确表示他将首先返回华盛顿。莫斯科和基辅派出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预计周五举行的会谈，此次会议计划由土耳其调停。这次双边会议尚未得到确认，如果得到确认，将是自2022年春季以来首次直接谈判，但由于普京缺席，被认为取得进展的希望渺茫。俄罗斯代表团由国防部长奥梅罗夫率领，他自2023年以来任防长，他也是克里米亚达达社区的知名人士，以谈判技巧享有盛誉。俄罗斯代表团则由普京的顾问和前文化部长梅丁斯基率领。法新社说，此人也是一名具有民族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有关双方的官方立场，首先是俄罗斯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声称对其吞并的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以及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拥有主权。今年三月底，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要想解决冲突，国际社会必须承认莫斯科对这些领土的所有权。乌克兰则继续要求俄军全部撤出其领土，包括克里米亚。泽连斯基公开坚称，基辅不会放弃2014年被莫斯科吞并的以俄语为主的乌克兰半岛克里米亚，因为乌克兰法律宪法白纸黑字的规定，它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人民为保留1991年前苏联解体时确立的边界，付出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并遭受了严重的物质破坏。泽连斯基曾提到用基辅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占领的地区进行领土交换，但俄军在朝鲜军队参与下于今年四月底夺回了这个地区。伊朗周五在土耳其与英法德举行核谈判，并就同一议题与华盛顿同时谈。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周五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是副外长级别会谈。周五的会谈距离伊朗和美国在阿曼调解下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不到一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周四援引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在最新一轮谈判中向伊朗提供了核协议的书面提案。特朗普周二在利雅得表示，他已向伊朗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并威胁说这一提议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英法德在2015年和中俄及美国一道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旨在限制伊朗核活动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 但在2018年，特朗普因不满其前任奥巴马推动的该协议过于宽松，且部分内容在2025年到期而退出了该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导致该协议失效。今年1月返回白宫后，特朗普重启对伊朗所谓的极限施压政策，敦促伊朗谈判达成新协议，同时威胁称，如外交努力失败，他将轰炸伊朗。西方和以色列及沙特等中东国家都怀疑德黑兰试图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否认，并称其核计划仅用于民用目标。四月底，法国外长巴罗表示，如果欧洲安全受到伊朗核计划威胁，欧洲三强集团将毫不犹豫地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阿布扎比结束充满投资承诺的中东三国之行。特朗普周五在阿布扎比结束了他的海湾之行，之前他访问了沙特和卡塔尔。他此行不仅带来眼花缭乱的投资承诺，还对叙利亚问题做出了历史性的开放，并对伊朗核问题保持了乐观态度。在沙特承诺6000亿美元的投资，卡塔尔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合同之后，阿联酋周四承诺在未来10年投资1.4万亿美元。法新社说，特朗普在其首次重大国际访问期间还发表了震撼该地区的讲话，涉及这个地区的危机，从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到加沙战争以及伊朗的核协议。周四在阿联酋总统本扎耶德宣布了巨额的投资计划后，特朗普对他说，你们是一个非凡的国家，你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你们可以做出选择，但我知道你们将永远站在我们一边。特朗普还说，这是你们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投资，我们非常感激，我们将向你们应该得到的待遇，我们将以你们应该得到的待遇来善待你们。据当地媒体报道，特朗普将于周五参加一个与商人的会议。周四他参观了该国最大的清真寺之后，还参观亚伯拉罕家庭之家，这是一个拥有清真寺、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的跨宗教中心。另据白宫的消息，阿联酋和美国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协议，这个海湾国家正寻求通过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在该领域立足。同一消息来源称，该协议规定阿联酋将投资美国的数据中心，并承诺进一步使其国家安全法规与美国的法规保持一致，包括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防止美国的原创技术被盗用。美国议员提出对台湾6项保证正式入法，并建立国会审查机制。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提出对台6项保证法案，要求将6项保证明文列为美国政策，并于国会建立审查机制，确保未来任何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下不得更改这些原则。这6项保证包括美国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的相关规定，美国不会再决定对台军售前和中国资商等。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源于1982年雷根总统透过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向前总统蒋经国口头宣读的内容。虽然自雷根总统时期起，历届美国政府都予以重申，美国参议院更在2016年重申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更首次以决议案的文字正式列入美国国会记录。但不同于台湾关系法，这些保证从未被正式写入美国法律。根据中央社，共同提出法案的共和党众议员金义运表示，这项法案清楚表明美国重视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在共同面临来自中共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之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重要。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则表示，透过将6项保证入法，能发出明确的跨党派讯息，美国将坚决反对胁迫，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他也在会后接受美国媒体政治新闻网的访问，被问及为何近来提了多项对台相关法案，包含6项保证法案与台湾盟友基金法案。克里希·纳莫蒂回答，他认为近来白宫在对台关系上模棱两可的用词可能展现软弱，并且若两岸发生冲突，将可能导致全球 GDP 下降 10%， 相等于10万亿美元的蒸发，与疫情时期经济惨况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这是美国希望能极力避免的情况。 这项保证法案仍需经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再由总统签署，才算完全走完立法程序。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郑小兰的报道。
芯片巨头英伟达计划在上海设立研发公司，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请听艾米介绍。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周五抵达台湾，预期将宣布扩大在台湾总部之际，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透露说，英伟达公司目前正计划在中国上海开设一个研发中心。英伟达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在 ChatGPT 发布以来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所使用的尖端芯片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正受到华盛顿技术出口限制的拖累。法新社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英伟达在中国的新研发中心项目旨在满足中国客户的特殊要求，同时也要符合华盛顿限制所需的技术要求。据同一消息来源称，这些团队将参与全球研发项目，比如优化现有的产品，并将开展特定领域的研究，包括自动驾驶等等。但是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中国的担心，也让英伟达将其关键部位的设计和生产继续留在海外。法新社联系了英伟达公司，但是没有立即得到回应。报道称，预计到2024年，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额将达到170亿美元，占其全球营业额的13%。据法新社称，英伟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特朗普关税攻势最猛烈的4月访问了中国。金融时报称，黄仁勋当时与上海市的市长会谈中就谈论到了这个计划。该报援引一些消息人士表示，与此同时，英伟达目前也在向美国政府施压，希望美国政府为其开绿灯。
日本企业的业绩在特朗普关税打击下面临大幅下滑。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内阁府于16日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比上季度下降的0.2%，为4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由于日常商品价格上涨，增强了人们的节约倾向，个人消费表现不佳，按年率换算为下降0.7%。有观点指出，未来经济前景中缺乏拉动引擎，同时需要警惕来自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下行风险。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16日发表的《美国关税对汽车业造成1.7万亿日元打击》，第一季度电子和机械行业也将受到重大影响一文，2025年美国反复变化的关税政策正使企业业绩波动不定。主要上市的36家公司预计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因关税导致的利润减少将达到总计2.6万亿日元，其中约70%为汽车行业所承受。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预计今年纯利润将锐减35%，降至3.1万亿日元。预计美国的关税政策和日元升值将对其业绩构成压力。据估计，仅4月和5月的关税影响就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1800亿日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波兰周日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法新社说此次选举可能重新定义波兰在欧盟中的地位。在这场选举活动的最后时刻，一位亲欧洲的选举人和一位崇拜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峙占据了主导地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姚文解说。莫斯科和基辅于周五5月16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2022年3月以来的首次直接会谈。他们要谈什么，如何谈，对结束战争前景又有多少希望，当然都是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国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缺席，这次谈判和平进展的希望被认为渺茫。自从2022年3月以来，俄乌双方从未进行过面对面的会晤。此次在土耳其的会谈标志着外交上取得的进展，但是就在外界对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本已很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如果他和普京不举行会晤的话，谈判将不会有任何进展，这无疑又进一步削弱了对谈判的预期值。周五早上，在俄乌直接谈判之前，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三方已经举行了一个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晤后表示，三方讨论了寻求和平解决俄乌战争的重要性。他说，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也就是在乌克兰的杀戮必须要停止。一位美国官员后来表示，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之后也举行了一场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是由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周日提议在土耳其举行的，但是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出邀请他亲自出马的要求。仅派由前文化部长梅金斯基率领，外交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以及一些军方代表团参加，团队层级不够高，引发多方对俄方诚意的高度质疑。在确定普京不出席之后，泽连斯基则派出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以及一位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代表来出席。对于谈判的内容，有报道称基辅、欧洲盟友以及华盛顿都希望在可能进行谈判之前就实现全面无条件的30天停火。上周六普京称不排除在这次会谈中讨论停火的可能性，但是他强调会谈应该解决冲突的根源。俄方代表梅金斯基周四保证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可能的妥协，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之前俄罗斯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长期停火，认为这将使基辅获得西方武器来巩固其地位，而俄罗斯的军队目前在前线实际上占据着优势。自从入侵以来，克里姆林宫就一直坚持其极端的要求，也就是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放弃俄罗斯部分控制的四个地区，以及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并且停止西方武器交付。这些要求对乌克兰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几个月来，乌克兰一直要求通过加入北约或者部署欧洲军事特遣队来获得坚实的安全保障，来阻止俄罗斯的再次入侵。然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周四也淡化了谈判成果的预期，称他对俄乌会晤没有很高的期望，并且他也认为俄罗斯的团队没有达到美国所希望的水平。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在抵达蒂亚纳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也指出了同一个问题。吕特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出了一个二级的团队来参加与乌克兰的会谈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现在所有的压力都落到了普京身上。冯德莱恩周五则承诺将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直到普京在和乌克兰进行的谈判中做好和平的准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周五在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之前就宣布，基辅的首要任务是要获得莫斯科无条件停火。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乌克兰怀疑俄罗斯谈判代表是否拥有真正的决策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莫斯科方面没有认真对待此次会谈。周四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后表示，他仍然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对话。他认为 为普京的缺席是对特朗普和埃尔多安不尊重的表现。乌克兰外交消息人士周五表示，俄罗斯要求在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的会谈在没有美国和土耳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他补充说，此举表明莫斯科正在破坏和平努力。该消息人士还指出，这又一次表明俄罗斯方面在破坏和平努力，乌克兰来这里是为了进行认真的对话，而俄罗斯人则提出了要求和条件，派他们来解决问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拖延进程吗？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还表示，俄罗斯害怕美国介入，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也就是他们要拖延进程，而不是解决问题。他们想向美国隐瞒这一点。而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重申，如果谈判取得进展的话，他可能于周五访问土耳其。但是他同时也说，在他和普京会面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克里姆林宫周五就此做出了回应，称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至关重要，但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提前准备，并且必须取得成果。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会晤对于讨论俄乌关系、乌克兰等国际问题都至关重要。另外，上周通过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深化了与俄罗斯关系的中国，周五也通过其外交部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协议。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16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法国右翼共和党主席选举在即，该党希望翻开新的一页，以迎接美好未来。法国阿尔及利亚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已在阿尔及利亚被扣押六个月，深陷两国外交战漩涡。秘鲁教会对利奥14日当选罗马教皇深表欣喜和自豪。俄乌两国伊斯坦布尔的和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气氛中展开。卡塔尔王室向特朗普赠送波音飞机作为总统专机，引发关于道德、法律和政治问题的质疑。这是各报突出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另外，《回声报》刊出一篇署名文章，对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对抗中的表现大加赞扬。即前党魁埃里克·席欧蒂因支持极右翼勒庞参加上届立法选举而离开该党后，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本周六和周日推举新的主席。两名热门人选分别为现任内政部长雷塔约和该党议会党团主席沃基耶。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发表社评，强调了本次选举的重要性。回声报标出马克龙2027年之前的堤坝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马克龙设定了一个目标，即确保法国在2027年之前的经济和财政稳定，并在国内外扮演重要角色。总统将自己视为一种堤坝，防止过度的税收和不理智的消费与规范政策的堤坝。在国内，马克龙需专注于维持过去八年在就业和竞争力上的成果。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操作空间更大。尽管在非洲的表现不佳，但他在乌克兰战争、欧洲未来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上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该报社评最后指出，毫无疑问，马克龙必须强迫自己避免超越这一堤坝的角色，需要在国内保持稳定，又要在国际上保持活力。他的这一任务足够重要，不可小觑。费加罗报则以2027日益逼近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在共和党举行重大选举的前夕，两名候选人分别阐述了对该党愿景的展望。无论哪位当选，都将面临重大挑战。他不仅要赢得党内支持，还要重新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特别是失望的年轻人、退休人员以及低收入群体。本次选举对共和党至关重要。在马克龙主义逐渐走向终结，国民联盟领导面临不确定的背景下，右翼复兴的机会虽已显现，但关键在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非空洞的承诺，才有望重新夺回选民的支持。 此外，《回声报》在观点版页刊出一篇署名文章，赞扬了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对抗中出色的表现以及精准的战略。文章作者指出，在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中，中国表现得堪称完美，令人印象深刻。这是经过长期准备获得的成果。正如拿破仑的战役至今仍在各国军事学院中被细致分析的那样，可以预见习近平对抗特朗普的这场商业战役将在两个世纪后被奉为典范。他堪称榜样，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形容美帝国主义时所说，美国不过是纸老虎。实际上，中国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准备。自1979年对外开放起，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基础日益空心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量购买美元，以防止人民币升值。美国消费者则不断扩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早已为脱钩情景制定了应对方案。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中国产品实施制裁，特朗普加征关税，拜登政府继续奉行相关政策，但最终中国实现了创纪录的10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文章作者指出，北京每次都精准快速回应美国的制裁，回应力度略低于美方，显示出战略克制与从容。中国是唯一保持货币稳定的主要经济体，避免动摇信心。今次贸易战在多轮升级后，美国主动放松关税，并声称中方要求谈判遭到北京否认。最终结果是双方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关税比最初的威胁低很多，仿佛从4月2日以来的疯狂对抗从未发生过。最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更像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所讲的和谐贸易关系的空洞话语，而不是特朗普关于美国被掠夺的怒吼。文章作者最后指出，在这场战斗中，美国从未从其挑起冲突的对象中国那里获得任何成果，既没有市场开放，也没有人民币升值，更没有增加采购美国产品的承诺。最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仅为特朗普竞选承诺的一半。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堪称无懈可击，每一次美国行动中国都迅速回应，在布鲁塞尔可能要花两个月甚至两年才能做出的反应，中国只用了两天。中国的反击策略讲究分寸，力度略弱于特朗普，以展示克制与理性。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发来的每周五的专栏节目。
2025年5月12号，美中双方在日内瓦达成一项短暂的贸易协议，标志着一场恶化已久的贸易战暂时收兵。美国同意将对中国商品课征的关税由 145% 大幅下调至 30%， 中国也同步将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从 125% 降至 10%。 虽然双方仍处于高度戒备之中，但这场为期90天的协议不仅缓解了全球市场的紧张情绪，也让世界再次审视特朗普希望塑造的新世界秩序究竟为何。特朗普这一轮关税政策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经济冲突，更是一场世界秩序的重建尝试。对特朗普来说，世界贸易秩序长期以来不公平对待美国，尤其是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中，美国经常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他认为这是一种量夺性贸易，而关税正是扭转这种局势的利器。他自己也不避讳提起，时常在镜头前面对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等话题侃侃而谈。耶鲁大学研究比较法律和经济史的法学教授张太苏就告诉美联社，美中关税战在上个月引发的混乱可能不是毫无缘由的，两国都在测试自己的实力。特朗普强调外国公司对美国消费者的重视，而中国则是强调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张太苏说， 就在今年二月，双方可能还对彼此的经济或是政治弱点抱有不切实际的假设。美国一开始就夸大了他们的谈判实力，而中国可能也夸大了因为美国经济压力而获得的安全感。因此，这项协议最好的结果似乎是双方都更加注重现实。张太苏说，从这一点来看，两国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不过，《时代》杂志写道，特朗普在对华关税上的让步尚未彻底结束。90天对消费者和投资人来说都是一段喘息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是永远的。中国将这个逆转描绘成自己的胜利，这可能会激起特朗普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群众的更多不满。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是世界贸易组织为助长中国崛起的帮凶，因此停止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资金支持，并着手单边对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征收高额关税。他同时推动所谓的互惠关税政策，对世界主要贸易对手课征 10% 到 50% 不等的关税。这些举措背后是特朗普对现行自由贸易体系的彻底否定。比起加入多国的贸易组织，他似乎更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以主权经济为核心的世界贸易格局，每个国家以本国利益为导向，贸易协议建立在双边协商的基础上，排除传统的多边制度架构。另外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则是推动全球化 2.0 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塑造一个以亲中国家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秩序，而特朗普的新世界秩序则走向反全球化，主张撤出传统的多边组织，认为多边主义削弱了美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关税不仅能够保护本国企业，重振制造业，更能迫使他国让步。然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方法短期内或许能够增加部分就业，但是长期却会引发通胀、供应链混乱与市场动荡。半岛电视台就指出，截至目前，美国中小型企业首当其冲，因为难以承受原材料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更是警告，即使关税已经暂时降到 30%， 仍将在月底调升商品价格。路透社在周四报道，亚太经合组织最新报告警告，美国关税措施已经导致亚太地区出口增速从去年的 5.7% 骤降至 0.4%， 并将区域经济成长预期下修至 2.6%。 美国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斯就告诉纽约时报，特朗普朝夕令改已经导致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被视为不可靠的伙伴。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五，我们接下来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莫斯科与基辅的代表团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直接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将尽快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伊朗周五也在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举行核谈判，并同时与乌华盛顿谈。特朗普在阿布扎比结束中东三国之旅，获得大批的投资承诺。阿联酋签约承诺防止美国原创技术被盗用。美国众议员提出对台湾六项保证正式入法，并且建立国会审查机制。芯片巨头英伟达要在中国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生产不受美国限制的芯片。日本企业业绩在特朗普关税打击下面临大幅下滑。美韩联合军演，驻韩美军司令表示，为了应对中俄威胁，美军有必要继续驻扎在韩国。波兰周日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在亲欧候选人和崇拜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进行竞争。罗马尼亚周日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极右翼特朗普支持者西米昂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令欧盟感到担忧。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夏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参观阿布扎比的一座新 AI 园区时宣布，美国与阿联酋正在合作建设中东最大的人工智能园区。美国将与阿联酋的新 AI 园区供应美制 AI 芯片。作为重要石油生产国的阿联酋持续投入巨额美元资金，力争成为全球 AI 领域的参与者。据美国商务部称，位于阿布扎比的新园区是阿联酋计划中的 AI 项目的一部分。园区由阿联酋 AI 公司 G42 与多家美国公司合作建造，并提供居住该园区约3200公里范围内的客户的云服务。园区占地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发电容量为5000兆瓦，其中第一阶段将建成1000兆瓦的 AI 数据中心。G20 是阿联酋政府支持的用于推动该国 AI 投资的机构，该公司也投资了 OpenAI 公司和科技富豪马斯克的 XAI 等美国 AI 公司。此外，微软去年达成了向 G42 投资15亿美元的协议。按照兰德公司分析师在社交平台的预估，阿联酋最新宣布的这一规模的数据中心足以支持运行250万颗英伟达 AI 旗舰芯片 B200。 外界注意到，多家 AI 科技巨头高管都随同特朗普的中东之行，并出席了签约仪式，其中包括英伟达 CEO 黄仁勋、OpenAI CEO 奥特曼、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等人。此前在访问沙特中，英伟达已与沙特签署芯片出售大单，将向沙特出售数十万颗 Blackwell 芯片。与沙特一样，作为石油大国的阿联酋也在积极转型为中东甚至全球的人工智能中心，为此该国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白宫表示，通过与美国签署相关的 AI 投资协议，未来阿联酋也有望在美国投资规模与性能相当的数据中心。特朗普政府还表示，这项名为美国阿联酋 AI 升级伙伴关系的协议将深化两国在 AI 方面的合作。阿联酋将获得的 AI 芯片是由英伟达和超维半导体等美国公司生产的。拜登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周制定了一个框架，规定某些国家可以购买多少此类芯片。这一决定令许多科技公司深感不满。特朗普政府日前则废除了这项规定，转而计划与各国政府磋商协议，以确定各国可以取得多少美国芯片。目前阿联酋应该是第一个与美国敲定此类协议的国家。近两年来，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领域。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中东财团独占四席，包括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科威特投资局、卡塔尔投资局。这四家合计总资产高达 3.42 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英伟达的亚洲总部将落脚何处，答案也即将出炉。黄仁勋即将抵达台湾参加2025台北国际电脑展，外界关注黄仁勋21日的记者会上可能宣布亚洲总部的落脚地点。据最新消息指出，可能是台北士林科技园区 T17 与 T18 基地，目前正在与地主星光人寿协商，不过英伟达尚未正式证实。据台媒披露，英伟达与星光人寿双方去年已初步接洽， T17 与 T18 现场以围起施工为例，并挂上 AI 水岸智慧园区的标语，展现智慧园区的定位。 邻近的 T16 则为金人堡总部，也是英伟达重要伙伴，形成明显的产业聚落优势。虽然新北、桃园等地也曾被纳入选址考量，但综合交通、土地与用电条件，北市科方案最具可行性。此举不仅是英伟达深化在台投资的重要里程碑，也将为台北市带来国际关注。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五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上个月底印属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一场恐怖攻击引发了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国之间的武力交战，巴基斯坦军方击落了印度的数架战机，而印度方面则轰炸了巴基斯坦的大坝，并且声称要暂停与巴基斯坦签署了80多年的印度河水条约，并且扬言要切断巴基斯坦的水源。这场冲突虽然在美国的调停之下暂时偃旗息鼓，但是克什米尔新一轮冲突如何才可以获得缓解？我们首先来听听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南亚地区的研究专家 Sylvia Balinbaum 女士的看法。她在接受法广中文部记者瑞迪采访时这样表示：克什米尔冲突是延续已久的冲突，欧洲对印巴两国因克什米尔主权而爆发的周期性的公开冲突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不幸的是，今天冲突不仅依然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我甚至感觉它越来越走向难于调和的方向。很明显，双方之间的停火条约是十分脆弱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书面的停火协议，好像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停火协议，外界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当地的情况依然十分紧张，尤其是除了军事冲突之外，还增加了水资源的争夺之战。因为印度宣称停止实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80多年的印度河水条约，该条约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来说都至关重要。条约签署80多年来从未受到质疑，即使是在双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而今天印度总理借此机会提出停止实施条约，其原因十分明确。事实上，印度多年来早已要求同巴基斯坦重新修改条约，其原因是当地的水资源日益紧张，当地人口近几年来增加了300-400万，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印度河的水流量下降，两国已经开始截取地下水，因为地面水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最后就是水坝的问题，为了推动能源过渡，印度在上游修建了许多水电站，但是印度在印度河流域的6条河上修建的水电站，按照条约有一些应该属于巴基斯坦管辖，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今天的印巴冲突，其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层面，而且还涉及到水资源的争夺等其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持久的解决此一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遥远。确实，水资源的冲突使印巴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那么印度为何要修改实施了80多年的印度河水条约？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国际司法史上解决水资源冲突的典范，今天又为何不再合适？既然印度认为仅仅只能获得20%的流水量对印度缺乏公平，那当初又为何同意签署合约？印度是否有可能提出修改条约？我们来听听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的观点。王先生首先介绍了1960年当初印巴两国签署印度河水条约的背景。他说，
水资源利用了这个矛盾，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以后，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当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以后，英国人就比较任意的画了一条边界，就是按人口啊，宗教人口的多少来划分的。巴基斯坦呢是伊斯兰的人多，那么印度这边呢是信印度教的人比较多，他就这么画了一条 边界。那么这条边界呢，把印度河呢分化开了，大部分呢在巴基斯坦这一边，但更重要的是呢，他把当时的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业最富裕的这个水利工程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呢，印度呢叫旁遮普邦，巴基斯坦呢叫旁遮普省，一分为二了。这里原来是就是古印度的这个文明的起源地，这里的这个水利工程和农业呢相当发达。这一分为二以后呢，这个水怎么分配就成了大问题了。我记得有一个学者说过，说亚洲的包括在中东的这些战争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水资源的战争。那么印度河呢，是主要是穿巴基斯坦而过的，它是发源于中国的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它的最上游的那个河流呢叫狮泉河，然后它一直流下来，经过印度，然后经过这个印属的克什米尔地区，再经过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地区，进入这个巴基斯坦地区，然后穿过整整的穿过巴基斯坦，然后再流入阿拉伯河的这么一条河流。那么现在涉及的呢，主要是印度河的干流和印度河左岸的五条支流啊。如果说左右呢，是我们是这么分的，就是说你站的方向呢是顺着水流的方向，你背朝着源头，面向着这个水流的方向，那么左边呢就是左边左岸，右边呢就是右岸。那么这里涉及的呢主要是五条支流和干流。那么五条支流呢，当时呢就是说这个1960年的这个印度河的这个协议呢就规定了，就是东边的这三条支流的这个水呢是归印度用，西边的两条支流加上干流呢那个水呢主要是归巴基斯坦用，但是呢印度呢可以用西边的所谓的三条河流里的河水呢用于农业灌溉和可以无限的用于发电和航运目的，当时是这么定的。当时主持定这个合同的是世界银行，而且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力气，有的人说花了12年，有的人说花了9年，其实就是看你从什么时候算起。如果从这个印巴就是相续独立1947年算起啊，1948年开始打仗，这征水呢那你就是相当于12年或者13年，或者从1951年或者52年算起呢，就是世界银行直接参与这个制定这个计划呢来算呢，那就是8年或者9年啊。为什么世界银行它最后能够帮助巴基斯坦和印度达成这个协议呢？主要还是钱起了作用啊，钱起了作用。它主要有一条，就是说我世界银行帮你们制定完这个分水计划以后啊，我帮你恢复，帮助你巴基斯坦把你的巴基斯坦的这个西边的这个三条河的这个河水引到你原来的那个旁遮普省的这些农田来。同样呢，他也帮助印度呢把西边的这三条河的河水呢引到他们的这个灌溉的这个区域，所以呢当时就签下了这个合同。当时签下的这个合同呢，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80%的水呢是归巴基斯坦用，20%的水呢是归印度用。他的所谓的80和20呢是指印度河的这个全年的流量啊，印度河全年的流量呢将近是2070亿立方米，这是平均下来多年平均下来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印度呢可以得到将近400亿立方米，那巴基斯坦呢得到1600亿立方米。你应该说当时世界 银行帮助他们签订这么一个合约，而且这个合约呢一直就是使得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呢，应该说是一个做得不错的这么一个方案。但是呢它的方案里面呢它也存在着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来分析的话它存在着很多缺陷，因为它的这个水量是按照常年平均的来计算的，那么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流它的水流是按照常年平均的在流的，那么你在这个就是金流比较少的年份，那么两个国家用水的矛盾就比较严重了。印度说我可以用20%的水，那20%水，那你今年总共才流来50%、60%的水，你拿走20%呢？那巴基斯坦，那肯定就说我的水不够。
那您怎么看印度和巴基斯坦怎么样走出这个水资源的争夺？
这其实是演戏吧，因为印度把这个水闸门关了，它上面的那个技术条件不存在啊。它这个水库尽管是大啊，坝也挺高，但它库容量不大。印度河的这个它的河水，它主要是来源是一个是雪山的融水，还有一个是季风带来的这个降雨。从六月份就已经进入雨季了，主要的雨水都在这个时候降下来。它闸门没多长时间好关的，所以呢，它又得放水。所以印度它不存在的就是常年的制造干旱的这个技术条件。
但是莫迪说要让河流改道啊，等等，他这样的威胁是不是？
他这个改道，他是指他要把这个水库里的水引到他们那个旁遮普，或者是向南引引入恒河这个里面。那他这个他首先得改变这个印度河的条约，这点比较难做到。
但是印度可不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印度河条约呢？
提出修改可以啊，你要就是巴基斯坦同意参与修改，那么现在就看世界银行他愿不愿意再出来承担当调解人的这个角色。那谁来当调解人，对不对？这个调解人呢，他所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能比当年的这个建议更加高明？我们现在可以评说这个条约有这个缺陷，有那个缺陷，但是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银行之所以能够促使这两个国家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它的这个杠杆是什么？它的世界银行的投资。世界银行帮助这两个国家恢复它的灌溉系统，所以两个国家当时就同意了。现在你谁出来调解，那你同样要拿钱，对吧？你同样要拿钱，谁拿这个钱？
非常感谢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南亚地区的研究专家 Sylvia Ballenbaum 女士和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各位可以在法广的网站收听本台对王维洛先生采访的完整录音。本次节目是杨梅采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美国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拍了一部关于他父亲老罗伯特·德尼罗的纪录片，6月份将在 HBO 播出。老罗伯特·德尼罗已经去世20年了，生前他是一位画家，是 Jackson Pollock 同一辈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红过一阵子，但是很快的就被人们忘记了。罗伯特·德尼罗拍他父亲的纪录片，不仅讲他的艺术工作，更讲他的私生活。他的父亲发觉自己是同性恋之后，就离开了妻子和当时只有3岁的小罗伯特·德尼罗。小德尼罗在一个 二十世纪七零年代跟拍他父亲的人那里买了一些画面，然后把他们交给了斯科塞斯的剪辑师斯库梅克。这是一个出发点，最初的想法就是为小德尼罗的孩子们做这件事情，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小德尼罗的父亲是谁。小罗伯特·德尼罗说，父亲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可能属于不太谈论这些事情的一代人。小罗伯特·德尼罗说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父亲是同性恋这一点。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更多的谈论他，可是母亲一般不太喜欢说生活上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孩子在不是很大的时候也不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说，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花点时间意识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要是再过二十年可能就太晚了。在政治上，小罗伯特·德尼罗是一位反特朗普的人。他说，在美国只有通过示威和表达愤怒，有时候还要冒险，才能够影响国会议员，让他们更加担心选民的意见，而不是特朗普和他的团伙的意见。特朗普本人只对威胁做出反应，如果人们愤怒了，他就只能屈服。小德尼罗说，人们习惯讲我希望，我们希望，可是今天我们不能满足于希望，我们不能保持冷漠和沉默，我们必须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人们必须承担风险，我们不能让自己再受到这样的威胁。在麦卡锡面前，有一位名叫约瑟夫·威尔士的律师站起来说道，你难道一点尊严、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我认为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一切都在转变，人们对麦卡锡感到厌倦。谈到风险，小罗伯特·德尼罗和其他人于2018年在办公室收到一个装有炸弹的包裹。他说，我老了，也知道欺凌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认为我并不孤单，大学在抗争，律师事务所也在抗争，这很重要，因为人们看到他们在抗争，这就激励了自己。他们说，这是可能的，因为就是这样，这就是美国，就像你在西部片里看到的那种，警长来到镇上，坏人进入了酒吧，新警长也来了，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可能是奋起反抗的关键原因。在迪卡普里奥给小罗伯特·德尼罗颁发戛纳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时，小罗伯特·德尼罗强忍着泪水，他说，你能怎么办？人有时候会很伤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哭了，也许我有点感动，我怎么可能不感动呢？接过戛纳电影节的荣誉金棕榈奖，小罗伯特·德尼罗呼吁民主，他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结束他的演讲，全场再次响起雷霆般的掌声。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向您介绍了美国著名电影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3:58。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莫斯科和基辅的代表团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俄乌直接会谈，特朗普表示将尽快安排与俄罗斯总统会面。伊朗周五在土耳其与英法德举行核谈判，并与华盛顿同时也在谈。特朗普在阿布扎比结束了中东三国之旅，获得大批投资承诺，阿联酋承诺签约承诺防止美国原创技术被盗用。美国众议员提出对台湾六项保证正式入法，并且建立国会审查机制。英伟达说要在
英伟达计划要在中国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生产不受美国限制的芯片。日本企业业绩在特朗普关税打击之下面临大幅下滑。美韩联合军演，驻韩美军司令说，为了应对中俄威胁，美军有必要继续驻扎在韩国。波兰周日总统选举举行第一轮投票，将在亲欧候选人和崇拜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竞争。罗马尼亚周日则要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5月16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巴黎祝您平安愉快，下次节目再会。